以色列开战背后，中俄暗流涌动，究竟边个喺度操控呢一场危机？骚乱蔓延全美国，背后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川普阻挡加州淘汰燃油车，引发中国汽车界震荡，暗藏乜嘢嘅博弈呢？中共金融统战静静升级，十二条新招连环出炉，台湾走向难以预测的深渊。而大陆全家失踪事件频频发生，背后隐藏住啲乜嘢惊天秘密呢？观众朋友大家好，以色列在6月13号凌晨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发动空袭，市区多处听到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说，这次是针对伊朗的先发制人打击，预计会受到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中东局势急剧升温。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德克兰当地时间凌晨3点半左右传出很多巨响，同一时间伊朗福尔多和纳坦兹核设施附近都有爆炸声，相信空袭的目标是这些关键核项目的所在地。以色列政府说，他们的目标是伊朗的核设施、弹道导弹工厂和军方指挥系统。以色列警告说，这个是长期行动，为了阻止德克兰拿到核武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以色列今次空袭伊朗是他们单方面决定，美方没有参与，还警告伊朗说不要袭击报复美军。不过伊朗军方说，以色列的空袭是美国协助下做到的，扬言要对美国和以色列狠狠报复。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向 CNN 表示，伊朗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对伊朗的前所未有空袭行动。据以色列国防军 IDF 发言人德弗林准将说，过去几个钟头内，伊朗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100架无人机，他说 IDF 正在努力拦截。美国白宫12号晚说，川普总统会在13号美东时间朝早11点主持国家安全会议，应付以色列空袭伊朗之后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白宫发言人没有讲到具体议程，但是以色列空袭已经引发中东各方高度戒备。 CNN 报道，一位以色列官员说，总理内塔尼亚胡13号会同川普通电话，但是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还会在13号做局势评估。伊朗官方媒体13号证实，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除了萨拉米，还有伊朗军队最高指挥官、武装部总参谋长巴盖里、高级核科学家和其他军方高层，譬如高级指挥官拉希德将军，在首轮的攻击中被击毙，至少有6个核科学家在空袭中丧生。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13号上午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一定会面临严重惩罚。川普总统13号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说，我给了伊朗一次又一次达成协议的机会，我用最强硬的措辞跟他们说要这样做，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尝试，多接近协议，他们都无法达成协议。知名的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 General SVR专讲克里姆林宫内幕和政治分析，他最新的爆料说，俄罗斯正试图用政治阴谋来解决问题。克里姆林宫的目标是破坏所谓的美伊核协议，试图左右双方。普京和川普倾谈的时候小心提出调解方案，还提出对美国有利但是伊朗肯定不接受的条件。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共就一起鼓励伊朗拒绝美国的条件，甚至不接受已经妥协的方案。这些政策确实取得成效，但是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会令这些阴谋变弱。根据即将交给克里姆林宫的报告说，中国可能有权力更替，新领袖可能比习近平更民主，那就意味中国和西方会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损害俄罗斯和伊朗的利益。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说， General SVR 在9号首先爆料习近平的健康问题，这是他第二次爆料。俄罗斯情报圈已经留意到习近平的异常，还对他下台之后的新领袖和政策方向有些了解。爆料说新领袖可能更亲西方，间接暗示中俄关系会有变。虽然没有说新领袖的名字，但是可能是改革开放派或者团派。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派主张亲欧美路线，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跟俄罗斯拉近距离。这个爆料等于引证习近平下台汪洋接任的传闻。虽然汪洋接替未百分百肯定，但是习近平下台在情报圈已经不是秘密，而是客观事实。新华社、军报和其他一线党媒体都带风向，显然不是巧合，是精心安排，为了平稳过渡，令习近平失势的事更明朗。时事评论员文锐说，以色列对伊朗高层和核设施的强硬行动是为了稳定中东和保自身的安全。这场动荡对习近平和中共是大打击，伊朗的挫败会连带动摇普京和俄罗斯的地位。俄罗斯一路走下坡，普京是靠中共支援，但是习近平权力变弱，中共对俄罗斯支援减少，令普京雪上加霜。伊朗和俄罗斯连环失利，反映中共内忧外患，岌岌可危。整体来说，中共很快倒台，全球格局正急速变化，中共的影响力面临崩溃，肯定会带来历史性的大变局。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和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天，而是陪伴他的每一天。6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法案，撤销加州的电动车强制令，阻止加州推动逐步淘汰燃油车的排放标准。同一时间，中共官方大力推新能源车的时候，中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12号公开唱反调，他说，我是绝对不会买新能源车的。6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法案，撤销加州电动车强制令，终止他2035年全面停止新燃油车销售的零排放计划，同时取消加州独特的排放标准豁免，影响跟随加州的17个州。川普说，加州的政策是灾难，指他限制汽车行业，令制造商难以应付分裂市场。法案目的是救美国汽车业。加州州长纽森和总检察长邦塔批评此举非法，联同10个州起诉联邦滥用国会审查法案。汽车创新联盟和部分民众支持川普，认为强制令不切实际，限制选择和推高车价。联盟主席博泽拉强调，消费者希望有多样选择，例如高效燃油车、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甚至推向农村， Tesla 亦都参与其中。不过中国成联秘书长崔东树就公开反对新能源车，说燃油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低，要承担更多的税收责任，而电动车电池的制造碳排放高。他表示绝对不会买新能源车，和官方的立场对立，引发网民震惊。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中国消费者选择受政策主导，和欧美强调自由选择形成对比。美国的燃油车反弹和中国的新能源车下乡成败，都是取决于消费者的接受程度。美国的决定反映自由市场优先，但是可能和全球减碳趋势相反，短期内或者会引发法律争议。中国的政策主导模式，如果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低，可能会导致资源浪费。两国的汽车市场走向凸显政策和市场、环境和经济的复杂权衡。洛杉矶骚乱持续到现在，已经有19个州和35个城市爆发示威。 在6月12日，美國聯邦法院批准加州州長紐森撤銷川普部署國民兵在洛杉磯的禁令沒多久，美國上訴法院立即暫停終止這個裁定。隨著國民兵和海軍陸戰隊的派駐，洛杉磯連續兩晚沒有大規模騷亂，川普認為這是聯邦和地方執法合作的結果。11號下午，紐約曼克頓有幾千名示威者舉牌抗議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 執行任務。據報道，當日較後時間，大約有80人因為投擲物品攻擊警方這些過激行為被捕。白宮發言人萊維特指出，抗議者攻擊警方掟石頭、燒車、封路、掟汽油彈是因為川普政府驅逐暴力犯罪非法移民，強調政府有責任維護秩序。在川普派國民兵和陸戰隊進駐洛杉磯的時候，紐森反對川普這個做法，覺得沒有必要和不合法，所以向法院申請禁制令。三藩市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布雷耶12號較早時候裁定川普部署的國民兵不合法，下令將國民兵指揮權還給紐森，但是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立即叫停布雷耶的命令，因為國民兵指揮權確實暫時還是屬於川普。合議庭說會在17號開庭評估布雷耶命令的法律依據。美軍入駐立即見成效，反觀最初爆發暴力騷亂的洛杉磯市中心，洛城已經連續兩晚沒有騷亂，不過洛杉磯周邊城市仍然有零星亂局出現。據新唐人報導，12號有部分抗議群眾針對洛杉磯內疑似是移民執法局特工入住的酒店進行騷擾，他們大約有50至75個人在酒店外舉示威旗幟和標語，用喇叭製造噪音，抗議當局的執法行動。類似的情況亦都在洛杉磯各地酒店外發生，抗議者對 ICE 特工在當地掃蕩非法移民的行動表示不滿。報導說，抗議一開始還算是和平，但是慢慢就演變成示威者向汽車噴漆或者是掟玻璃窗這些過激行動，迫使警方用閃光彈驅散。而聯邦執法力度就加碼，司法部長邦迪引用霍布斯法案起訴洛杉磯打砸搶燒的人，最高可以判20年監禁。聯邦調查局12號拘捕了疑犯奧雷里亞納，罪名是串謀擾亂秩序。國土安全部長諾姆就評估星期六的抗議威脅，預先部署資源應付6月14號美國陸軍成立250週年紀念，美國可能有接近2000個6月14號反對國王的遊行抗議活動。對於這場抗議，川普回應說，我不覺得自己似國王，我要經歷千辛萬苦才做到些事，如果我是國王，我就可以話了算，根本就不用等加州周邊的授權。近日台灣網紅館長陳之翰直播中國行引發熱烈討論，普遍認為他被中共收編為對台統戰樣板。中共對台灣統戰的手法不斷翻新，除了透過培訓、金錢援助、招待滲透網紅界，現在更加推出金融手段統戰台灣。中國人民銀行6月12日公布關於金融支持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示範區的若干措施，總共有12條，聲稱是為福建建造兩岸融合示範區，實質是方便台胞台商。措施就聚焦四個面向，第一面向是改善兩岸生活圈金融生態，台胞在中國買樓可以直接用人民幣透過台灣銀行付款，無需換美金轉人民幣，可以在網上開銀行帳戶、電子錢包，隨時換人民幣、錄台灣卡消費。福建將會設置外幣對人民幣 ATM， 商場酒店可以錄台灣卡。戴紀元專欄作家黃克指出，中國曾經洩漏40億筆個人資料，涉及微信和支付寶等，質疑中共想收集2300萬台灣人的資料。第二面向是支持福州、廈門和泉州跨境貿易的開放試點， 台商資金運作更加方便，銀行可以自主放行資金，無需要層層報批。有信譽的企業可以靈活交易，例如先服務後付款。跨境電商統一結匯只是比差額，而退匯的流程簡化。財經博主小翠指出，咁係為台灣開後門，方便台商洗黑錢走佬，質疑係中共收買台商嘅手法。第三面向係支持跨境投資融資便利化，台商再投資可以豁免外匯局審批，銀行同意就可以。跨國台灣企業可以設本外幣資金池，統一管理帳戶，符合條件的台灣企業可以在中國上市或者發債，簡化資金運作。第四面向是強調金融監管防風險。小翠說，中共不在意台商資金來源乾淨與否，台商可以匯總資金到總帳戶，轉到香港或者台灣，做假帳就可以洗白資金，留空殼公司。小翠強調，新政策表面上利好台胞，實質就暗藏漏洞，台商享有便利的同時或者會被資金操作牽制，淪為中共籌碼，被迫出賣台灣利益，成為滲透操控的工具。中共的糖衣毒藥包藏禍心，台商需要警惕。中共強制人體器官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近期大陸社交媒體平台湧現大量消息，說現在全家一起失蹤的人口越來越多，引發網民憤怒，普遍認為失蹤的人被摘取了器官。有網友說，這裡不是人間，是地獄。據 X 平台推主轉發抖音的影片顯示，山東聊城母女三個人在4月2日失蹤，現在生不見人，走不見屍，實在太恐怖。圖片的內容顯示，失蹤的三人包括36歲的媽媽耿文娟，還有一個1歲的女兒和一個4歲的兒子。在評論區很多大陸網友留言，有網友說肯定是某個大貪官的某個零件壞了，急需換件，開出的價錢驚人。推主評論說，共匪統治下的災難一個接一個發生，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災難，計劃生育幾十年那陣，嬰兒亂掉亂殺，近十幾年青少年大量失蹤，器官強摘產業火爆，滅絕人性。近日大陸抖音平台不少博主發表全家失蹤的消息，6月12日一位博主發圖片消息說，一個人失蹤，家人之後都失蹤，還不是個別例子，離譜。據圖片顯示，大學生李家龍失蹤120多日，到現在渺無音訊，他四位家人亦都失蹤，一家五口音訊全無。江蘇省連雲港市冠雲縣張寶山村43歲的男子張強，2024年1月19日晚直播之後全家集體失蹤，到現在音訊全無。另外23歲大四學生劉東剛剛離開學校失蹤的第35日之後全家就失蹤。還有人發消息說，2024年中國失蹤人口高達309萬7000人，本來以為外國園區很恐怖，誰知恐怖的是國內。現在是一家人消失，會不會將來一個村的人都消失，然後一個鎮的人全部消失？據報道，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2024年舉辦第41期全國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培訓班，有來自全國紅十字會和醫療機構的160多人參加培訓。新華網2024年4月6日發表題為《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生死擺渡人》的文章。2010年中國正式啟動人體器官捐贈試點工作，而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這個職業隨之誕生。大陸網民留言，有沒有人見過這些協調員？他們是怎樣協調的？如果沒有人見過，100%拐子佬，就是到處捉老百姓細路的人。王傑夫帶頭，一單協調員最少賺10萬，應該是器官販賣犯罪集團。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